上普会习近平最怕的后果，神隐二十二日惹猜测。前香港特首竟然当面恐吓芬兰法轮功学员。再有大陆偷渡客，中共间谍轻判，怎样改变？入籍美国新规定，良好品德考核。高志成失踪八年，民主人士话唔能够沉默。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埋补气十八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面的连结，前往健康520唯一的官方网站选购正货。美国总统川普15日与普京会谈之后，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再次提到比中俄合作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据联合早报报道，川普在接受访问那阵指责拜登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迫使中国和俄罗斯携手合作，还说这样坏了事。川普说，但是就因为拜登蠢，导致他们团结一起，结果怎样？咪就变成咁样。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川普毫无隐瞒，自己就是要联合俄罗斯来对抗中共。而家俄罗斯有本身的地缘政治考虑，最好是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保持中立。不过对中共来讲，俄罗斯的中立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坏消息。在中美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底下，中共原本希望俄罗斯能够为他分担美国的压力，譬如在贸易战加大对中国的能源和农产品出口。在南海和台海之间的博弈，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亦都能够增强中共的阻吓力。而如果俄罗斯选择中立，甚至疏远中共，那北京和美国的对抗将会更加被动。这边习近平和普京的友谊正面临考验的时刻，外界发现习近平已经有22日没露面了。习近平今年以来经常神隐，外界不知道他的去向，亦都因为这样引发很多传言。8月17日，网友温和的布朗在 X 平台发文，回顾和梳理大陆媒体过去对习近平相关的报道，惊讶发现习近平已经足足22日没公开露面，这已经成为他消失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位网友的贴文题目是习近平22日到底忙些什么，其中指出由7月26日至8月16日，习近平在这22日的新闻联播确实是日日都出现，只不过不是历史镜头回顾，就是只有文字，不见他本人。这22日里面有14日是纯粹的回顾历史，歌功颂德，你在这里忙些什么呢？有3日是作出所谓的重要指示，当然其中有1日还写信给世界青年和平大会，还有2日是在求是发表文章，相信以你的学历也都写不出，应该是代笔的。有1日签署2项命令，还有1日就是打电话给巴西总统，唯一的1日主持政治局会议亦都没露面。网友这个总结亦都引发外界质疑，习近平自从去年3中全会之后，外界就盛传他因为中风足足消失了21日，才会见越共总书记苏林。而今次习近平消失的记录再次打破了。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15日在他的节目《真实中国》透露，8月14日深夜，上海3名顶级医学专家被急召入北京301医院为习近平会诊。目前这个消息还是无从核实，但是由他之前爆料李克强案件的相关内容来看，他在上海医学界应该有相当的人脉。英国预言家帕克2023年曾经预言习近平有病了，他的病情严重，但是就被隐瞒，而中国将会发生第二次革命。帕克认为这跟习近平的病有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可能最终导致动荡，促使他下台，最终中国将会见到中国共产党的终结，实现民主。观众朋友，你觉得帕克这个预言 会唔会系应验紧呢？欢迎你喺评论区留低你嘅观点。8月13日，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喺芬兰对正在喺公园打坐，同时收集人权请愿书签名嘅法轮功学员进行公开嘅言语恐吓。据大纪元报道，当日下昼2:15左右，梁振英同佢嘅妻子喺公园散步嘅时候，注意到一班法轮功学员，佢哋上前逼学员提供姓名、籍贯、经济背景同埋所属组织。他们还否认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遭受人权侵犯的现实，声称这一切都是大话，在言辞之间充满了明显的政治恐吓意味。他的妻子梁唐正义还在克尔辛基的打坐地点拍摄法轮功学员的相，梁振英甚至在现场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一旦我们掌握了你们的名，我们回去之后可以立即核对，一个一个地核对。目前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已经获得这段现场的梁振英录音，当时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保持冷静，同时联络了芬兰警方。在梁振英一行人离开之后没多久，警方赶到现场和学员录取口供，同时确认他们在现场的活动是合法，而且受到芬兰法律保护。警方表示他们将会监视该地区，确保不会容忍任何干扰。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鲁德表示，一名中共高级官员居然在欧洲民主国家亲自同和平的修炼者对峙，咁凸显了中共将镇压法轮功摆放到几咁重要的程度。他的几句说话亦都表明了中共官员自己亦都被中共的宣传所欺骗。他还强调，随着中共加强在全球恐吓和威胁活动，民主国家必须要采取行动，保护好像法轮功这样的弱势群体和秉持这个信仰的芬兰公民。近日再有中国籍父子乘搭橡皮艇偷渡台湾，引发中共间谍忧虑。法律学者罗成忠分析，立法者有缺失，政府应该以行政处分应付中共间谍渗透威胁，展现捍卫国家安全的决心。16日，台湾桃园控方依照入出国及移民法起诉5月15日由中国福建省平潭县君山镇海边乘搭动力橡皮艇抵达台湾桃园市观音区海边的中国籍41岁姓宋的男子和他17岁的仔。早前两父子通过了桃园控方的测谎，说并非是要刺探军情，亦都不是要宣示主权，但是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入出国及移民法，大陆地区人民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台湾地区和未经许可入国这些规定。近年针对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中国间谍案件屡次被轻判引发争议。法律学者罗成忠16日在接受自由时报访问的时候说，问题不应该只是归咎于司法，而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方面都有责任。如果立法者过去习惯设天花板上限，但是就不设地板下限，导致法官在量刑的时候缺乏下限，只能够依证据不足来轻判，那是立法者的缺失。他建议当务之急就是立法修法，应该设定下限，叛国罪行设定1年以上、3年以上有期徒刑，相信没人会反对。其次是加强证据，即是构成要件的修正必须要符合令法官更加容易判断是否叛国的设计，而加强法官本身的国安意识亦都是相当重要。他以纸传媒案为例，指出当时法官一审认为该传媒是与中国福建日报高层联络、与中国官方联系的证据不足，不过福建日报就是中共福建省委直属的事业单位，显示该法官对中国党国体制、官民一体的情况缺乏理解，才会出现错误的判断。他强调法官不能够只是凭一般宪政国家法律思维来理解中国，否则判决就可能差之千里，凸显司法养成过程中所具备的国安知识、能力和态度不足。另外罗成忠亦都主张应该行政先行， 他以陆委会处理亲中艺人争议言论为例，讲明行政机构可以依行政程序法先行调查同时处分，当事人若果不服再提出救济或者进入法院，而不是全靠费时失事的刑事程序。他认为透过行政处分可以更直接有效应付中共间接渗透的威胁，展现政府捍卫国安的决心，这才是正道。最近美国总统川普出新规例，想要申请美国身份的人将会严格考察道德品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8月15日要求官员在审核移民申请公民身份的时候，重点要关注良好品德。这并不是一项新要求，但是新政策表示良好品德的评估范围将会扩大。在通常的情况下，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合法移民，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3年或者5年之后申请归化美国公民身份。而在美国的移民法入面，展现良好品德一直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之一，另外还要通过英语和公民测试。15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新政策指出，良好品德评估不单只是一种粗略的机械审查，重点关注有没有任何不当行为。良好品德的标志包括社区参与、家庭照顾和关系、教育程度、稳定合法的工作、纳税身份、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度。 USCIS 首席发言人马修特拉格瑟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这项指令是川普总统政府认为恢复美国移民体系完整性所作出的又一次努力。美国公民身份是公民身份的黄金标准，它应该只是授予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特拉格瑟补充说，现在 USCIS 正在为入籍程序增添一项新内容，来确保美国新公民不单只能够接受美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而且还能够展现出良好的品德。USCIS 数据显示，过去10年每年有60万至100万移民归化美国公民。8月13号，被誉为中国良心的高志成律师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已经足足8年。多个国家的大陆民主人士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共放人，同时呼吁终结中共暴政。当日在美国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三藩市中国领事馆前、纽约中国领事馆前，以及纽约法拉盛和时代广场街头等等，都有大批来自中国的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举行声援高志成的抗议活动。他们在现场高叫口号，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志成，停止人权迫害，终结共产党，还高志成律师人权和自由，还所有中国人人权和公道，终结中共暴政等等。众人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志成。8月10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门前，亦都有大批来自大陆的民主人士举行声援高志成律师的活动。活动人士在现场轮流发表演讲，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志成，同时谴责中共制造了无数冤案，打压信仰言论自由，掠夺民间资产，司法不公，令到人人都可能成为高志成。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党员湖北基督徒陈志主持活动，在开场白他介绍高志成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他为法轮功学院、地下教会基督徒、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维权人士辩护，揭露中共的酷刑和迫害，被誉为中国良心。但是正因为这份勇敢，他就遭受监禁、酷刑、软禁，最终在2017年8月13号被中共当局由屋企带走，从此就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他说，我们在这里不单只是为一个人发声，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所有被禁声的良知，为法治、信仰和自由发出坚持不懈的呼叫。在这个被遗忘的案件面前，我们不能够沉默。你的出现就是力量，你的关注就是希望。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